曹操用刘烨之计造霹雳车大败袁绍的弓弩手。这顿石头把袁绍这弓弩手给砸的是脑浆崩裂，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土山头也守不住了，他们全都败退回去了。袁绍一看这怎么办呢，他手底下的谋士沈佩又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明公您不用着急，咱们公明不行，可以公暗。所谓公明呢，不是咱们在官渡周围住了那么几个土山吗？现在不是让曹操破了，不好使了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偷偷的收拾他。所谓公暗呢，就是悄悄的挖一条地道，一直挖到曹操的脚跟底下。当年您在易经怎么胜的公孙瓒，难道明公您忘了吗？
哎呀，袁绍一听此计太好啊，可不我把他忘了吗？对，当年我既然战胜了公孙瓒，今日怎么就不能战胜曹阿瞒呢？他立刻选精兵开始挖地道，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绝子军呢、就是挖地道这些兵吧。袁绍他忘了，这曹操他不是公孙瓒，哪有像公孙瓒那么蠢的，领着残兵败将跑到那个易经去，就在那城里边正当间砌那么一大楼子，老高老高的，在上边这么一藏他也不出来。所以袁绍用这个绝子军挖的那楼子底下，把公孙瓒给灭了。说今日之官渡非易经可比呀、再说那曹操八个公孙瓒也不行啊。曹操早就听到了禀报，什么？袁绍挖地道。他挖地道干什么用？是曹操猛地想起来了，哦，当年他就用这招胜的公孙瓒呢，我听说过。哦，今天给我用上了。曹操立刻把刘烨请来了，问刘烨怎么办。刘烨想了想，丞相，这是袁绍不能功名而功暗。他发掘这种浮道呢，是想从地下透营，就是他挖这沟的意思，一直想挖到咱们的脚底下。
对，刘烨先生，他正是这个意思。
咱们怎么能够破他呢？丞相，咱们可以掘堑以御之。他挖呀，咱也挖。他不是由外边直着往咱们里边挖吗？咱就围着这个官渡挖战壕，叫掘堑。
他挖到了这个战壕跟前呢，他就不挖了，已经透了亮了，这招就不好使了。他是不战自退。
曹操一听此计甚妙，立刻派了精兵10000。围着这个官渡挖了这么一条大沟，三丈来深，2丈多宽，果然把袁绍的绝子军给破了。
袁绍泄气了，这招不好使，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啊，还得想别的计策胜曹操。这位曹孟德呀，自从领兵来到官渡与袁绍开战以来，到现在快2个月了，曹操的人马呀也有点困乏了。更使曹操着慌的是，粮草也接济不上。曹操想，我是打呀，我是退呀，打一时打不胜啊，袁绍人马那么多，要是退官渡一丢，这许昌就危急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是进是退是守，曹操拿不定主意。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，让人送回许都。他在信里边和荀彧商议，说我想撤兵回许都，你的意下如何？荀彧给曹操回了一封信，劝曹操千万别撤兵，说是袁绍的人马虽多呀，但是他不会用兵啊。丞相您是以弱当强，采取其胜，讹其喉而使不能进，就是掐住他的嗓子眼，千万别松手。 现在是进则胜，退则败，官渡绝不可失。就是现在再困难，荀彧给他举了个例子，也没有当年楚汉相争在荥阳的时候汉刘邦那个困难，是兵少粮缺，现在您不是还有精兵七万呢吗？
一定要顶住。
荀彧这个信总的意思就是让曹操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，不是粮草不济吗？就是缺粮，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筹措粮草送往军前。这封信太有力了，来的也是时候。荀彧这话说的也有劲，曹操精神大振，他听了荀彧的话，不撤兵了，就在这守着。同时他下令鼓励将士死守官渡。哎呀，荀彧这封信可真是关系重大呀，这要是曹操不听荀彧的话，他往下这一撤，曹操可就完了。因为曹操一气官渡，人家袁绍马上就进兵了，这可是太危险了。看来这个谋士这个太重要。话说回来了，光是好谋士不行，也得遇上那明鉴之主啊。这要是换了袁绍呢，他可能就不听。曹操虽然听了荀彧的话死守官渡，但是不能光是这么守着呀。曹操是昼思夜想，他按着书信上荀彧所说的要采取奇胜，我得怎么出其不意的才能战胜袁绍呢？现在不单自己与袁绍的这个兵力悬殊，更主要的是粮草啊。虽然荀彧写着呢想尽一切办法筹措粮草送到军前来，这不是还没来呢吗？你说这军校吃不饱肚子，这怎么打仗啊？所以这位曹丞相有些焦急。这天晚上，大将徐晃来了，还捆绑着一个军校。曹操一问怎么回事啊，感情这军校是袁绍的一个俘虏小校。俘虏小校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个密探。曹操一问袁绍营中之虚实，这小校没敢隐瞒的。袁绍派韩猛运粮去了，1000车粮草今夜运到，怕有什么风险，派我们出来四外打探打探。曹操一听啊，吩咐一声把这小校压下去，然后曹操派徐晃领1少人马截杀韩猛。如果能把这粮车给他劫到咱这儿来，那是最好了，要是劫不来，就一把火给他烧了。随后曹操又传令让张辽许褚引兵马接应徐晃，徐晃率领着人马就杀出去了，在一个山谷中埋伏下来等着韩猛。天至午夜，韩猛来了，压着粮草悄悄的想从这小山谷这绕过去。徐晃踏的一声炮响就杀出来了，韩猛立刻催马迎敌，两个人打了没有20几个回合，张辽许褚就到了。顿时间四外的一片杀声，火光冲天，杀声四起呀。袁绍大营也听到消息了，袁绍赶忙派2员大将张合、高览领5000人马前来接应韩猛。这一场混战直杀到天明，徐晃一看这些粮车都劫不回大营去了，干脆按着丞相的吩咐给他烧了吧，一把火把袁绍这些粮草就给点着了。随后徐晃、张辽、许褚这才撤回去，这边张合、高览把韩猛给救下来。韩猛啊，让徐晃给杀的是盔歪甲斜，狼狈不堪。回到大营一见袁绍，把袁绍给气的：“你这个废物，我让你运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，用心提防， 别让曹操劫了你。果然还让人家给劫了，留你何用，推出斩首。张合高览苦苦相劝，袁绍这才饶了韩猛一条命。刚把韩猛给放了，他的谋士沈佩来了。沈佩听说粮车全完了，沈佩就提醒袁绍：明公，您可得多加小心呢。说曹操劫了咱的粮车，这不过才千八百辆车，就这点粮吧。可他要劫了咱的物超，那可就完了。因为韩猛将军运的这粮啊，可以说是走粮，就是走道的走啊，就这么一小部分。那物超的粮是坐粮啊，都在那儿存着呢。这所以袁绍人马够吃十几年的粮食，大概在物超那会儿就得有70%。那是后盾，粮仓命根子，用兵之道以粮为重啊！你要想养兵打仗，你得有粮食。什么吃的都没有，饿的那兵都直打晃，你还打什么仗啊？袁绍听着这会儿，看了沈佩一眼，心说：“你跟我这瞎嘚嘚什么呀？我能不知道吗？哪有像韩猛这么废物的，把这1000来车粮食都让人家曹操给劫了，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。乌巢之重要，还用你告诉我？这乌巢在哪儿啊？就在延津的附近。我已经派人在那看守了，派了我的大将淳于琼。不单派他，我还给他配了4员战将：隋元进、韩举子、吕威煌、赵蕊。这5员将守乌巢是万无一失。哎呀，沈佩这么一听，摇了摇头：“明公，可不见得。”袁绍一听：“怎么不见得呀？”“明公啊，您别忘了，这淳于琼，他好酒无度啊，好喝酒也不要紧，但是不能误事。这淳于琼啊，是见酒就喝，一喝就醉，每逢喝酒跟玩命差不多。现在我不用到乌巢去看，我们这位淳于琼将军呢，肯定得领着他那几员大将，朝天每日是酩酊大醉。嗨，得了得了得了。”袁绍摆了摆手：“别说了，你呀，赶快回邺城，继续给我筹划粮草。你别管这儿的事。”“好吧。”沈佩答应一声，离开大营，上邺城给袁绍催粮去。袁绍刚把沈佩给打发走了，就在这天下晌，许攸来，兴冲冲的：“明公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好吗？”“许先生，你有什么妙计呀？”“曹孟德和咱们相聚这么长时间了，他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，尤其是粮草缺乏呀。我想趁此机会，请明公你挑选精兵20000，派1员大将偷袭他的许都，使曹操首尾难顾，一举曹贼可灭，请明公裁夺。”“哦。”袁绍点了点头。与此同时，他看了看许攸：“许先生，你怎么今天才想起这条计策来呢？”“你说这袁绍可气不可气？人家许攸好心好意的到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他反问人家这么一句。”许攸这么一听：“啊，明公，因为我得到了一封曹操给荀彧的催粮信。”“哦，怪不得刚才许攸一进门兴冲冲的呢。”说着，许攸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袁绍。袁绍把信打开，这么一看，果然是曹操的笔体。信的内容呢，就是催荀彧是赶快送粮，说明曹营粮草特别紧张， 袁绍反反复复看这个信，看完了信，他又瞅了一瞅许攸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把这信放在桌子上。许攸没明白，心说怎么回事啊？袁绍怎么不下令呢？
明公，您看这是不是个机会？
袁绍摇了摇头。
许先生，你可要知道，曹阿瞒奸诈过人呐、啊，他善于使用诱敌之计。我看此信并非是真，这是一封诈书，他是有意的把这信失落到咱们这边，让咱们把这送信的捉住，然后使咱们相信好派兵，这不正中曹贼之圈套，不能发兵。哎呀，许攸听得这会儿一跺脚啊，明公，这战机不可失啊，如果今天明公不取许都，我们就有反遭其害的可能啊，到时明公你后悔晚矣。
袁绍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，很不高兴地看了许攸一眼。许攸从袁绍这个目光之中发现了一点隐秘。什么隐秘？袁绍知道许攸和曹操是从小的朋友，你是不是想协助曹操来破我呀？这话没说，可是由目光中流露出来了。许攸机灵打了一个冷战。就在这功夫，由门外进了一个袁绍的亲信，交给了他一封密简。密简是什么？就是密信。袁绍把这信打开，这么一看，当时气得脸儿都黄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信是谁来的？就是他打发到邺城那儿去的那个沈佩。沈佩给他来这个信，什么内容呢？沈佩说是许攸啊，在邺城的那些子弟啊，不交军粮。不单不交粮，他们还横行霸道，勒索民财，那还不算，还把大批军粮给扣留了。为此，沈佩把许攸的子侄亲属都给抓起来了。特别在信的后尾，沈佩提醒袁绍注意，许攸是曹操的旧友，小心他给您使用什么圈套。嘿，袁绍能不生气吗？把这信看完了，啪就摔给了许攸，你自己先看看这信。许攸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许攸简直急得都要哭了，哪能有这种事？我的子侄一个个是奉公守法，我不断的写信告诉他们，没有一个敢做出鬼外行为的，更何况说克扣军粮。明公您不能信，沈佩与我素有侠嫌。侠嫌是怎么个意思？就是俩人素日有别扭，他这是踹我呢，您可千万不要上了他这离间之计。袁绍一听，什么离间计？你还在这儿苦苦相劝我，让我出兵奇袭许都，我看你明明这是辅佐曹操，要暗害于我。若不念你随同我多年，今日必当问斩。哼，无耻之徒还站在我面前则甚，还不退下。把这信就摔在许攸的身上，许攸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是以头触地，他对天明誓，袁绍不听。许攸心里这难过，回到了营房来，他越想越伤心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想来想去什么道也没有。沈佩现在把我的亲属子侄也全捉起来了，如今只剩下我只身一个人，袁绍还这么不信任我，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想到这儿，他一抬手，苍狼把宝剑拔出来了，他要拔剑自刎。
这些子把他手下的人可吓坏了，赶快过来抱住了许攸的膀臂。哎呀，先生，您何必这样轻生呢？您这死的也太窝囊了。
许攸一听，你们算说对了，我死的窝囊，我心里窝囊。你说我多真受过这样的不白之冤，沈佩给袁绍写这么封信，他就相信了，而且现在他还怀疑我和曹操是幼小时的朋友，说我呀好像替曹操在他的营房中这儿卧底呢。你们说我不死还干什么？我死之后一表清白。他手下的这些人一听，先生谬矣，谬矣，错了，不能这么干。咱们这位袁绍明公，您别看叫他明公，我看他比糊涂公还糊涂。他不光是糊涂，此人是疑心太大。他的亲戚，他的那些近支近派，他都重用。许先生您还有其他那些谋士，袁绍信得着谁？如今田丰先生在狱中，沮授先生在营里边压着，您刚才叫他逼得都要自刎了，难道田丰与沮授先生的下场，许先生你没看见？哎，我怎么能没看见招啊？据我们看，我们是不入您的这才学了，可是我们心里头也有个数，我们看将来成霸业者是曹公，并非是袁绍。今日许先生您不如啊，弃袁绍而投曹丞相。啊，许攸一愣，哎呀，我怎么能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？袁绍待我还算不错，哎呀呀，他不仁才引起您的不义。另外袁绍这人他也不懂得重义二字，您在这干什么呀？他成不了霸业。别看这么多的人，我们不能再多说了，请先生您自己想一想吧。嗯，嘿嘿，许攸一想，言之有理，承蒙各位解劝，我不死了，苍狼把宝剑一扔，吩咐人更衣，把衣服换了。许攸悄悄离开袁绍大营，就奔曹操这儿来。还没到曹操的营门呢，就叫守路军校把他给捉住了。许攸一看，放开我，捉我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哼，休得多问，赶快禀明你们曹丞相，就说有他的故友许攸、徐子远求见。 嚯，曹操这些军校一看这位派头不小啊，
请稍后。
赶快跑进来禀报曹操，来到门口这没敢进去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些个军校都知道曹丞相近日来是吃不好睡不安呢，睡得很晚，起得很早，有时候几乎秉烛大旦，一宿一宿的屋里灯都亮着，知道曹丞相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要想战胜袁绍。确实曹操是吃不好睡不好，今儿个晚上还算是早的，刚上床，还没等躺下呢，就听门前有人说话。什么人？
进来讲话。
这个军校赶忙进来，启禀丞相，营门外有您的故友许攸、徐子远求见。
什么？曹操一听机灵一下子，许攸来了，
这是我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了，我知道他在袁绍那边，
他今天晚上干什么来？
呵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曹操的脑子里头就像打闪似的，刷刷刷，一会儿十几道利闪呢，他想了好多，许攸是不是来游说我来了，劝我投降袁绍，还是以多年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我？五更半夜的看朋友不是时候，难道说他是来投奔我？哎呀，想的这会儿曹操不敢往下再想，怎么回事呢？乐的 他冲着军校喊了一声：“快，快请！”说完了，披上衣服，下床，穿上一只靴子，光着一只脚，街里边就跑出来了。来到辕门，一见许攸，是纳头便拜。什么叫纳头便拜？跪下磕头啊！许攸大吃了一惊，是顶礼相还：“哎呀，丞相，您乃当朝宰相，徐自远不过是一个布衣，怎敢受此大礼？您是什么人物？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丞相。我是布衣，布衣是怎么回事？老百姓，我在袁绍那边大小还有个官衔，现在我弃了他，这官衔已经没了，我怎么敢受您的大礼呢？”曹操一听，拉住许攸的手：“子远呐，孟德与你多年故交，安敢以明爵行上下乎？”他说呀：“我呀跟你是老朋友了，我怎么能在你跟前摆丞相的架子呀？”许攸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又不能择其主，屈身袁绍，言不听计不从，今特弃之来见故友，愿赐收录。”说我许攸啊眼睛不亮，错投了袁绍，他不听我计，所以今天我气了他了，来找老朋友，希望您能把我收下。哎呀，曹操笑：“子远肯来，吾事计。”说你这一来，我的霸业算成了。说着，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进了屋了。这一进屋啊，大家全笑了。乐什么呀？这才看见曹丞相穿着一只靴子，光着一只脚，为接老朋友他都慌成这样。两个人落座之后，先叙谈了几句离别之情，然后许攸又说了说袁绍如何用人多疑。这个人疑心太大，他根本听不进计策去，我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不采纳。曹操一听：“子远，你都给他出过什么良策呀？”许攸一听：“良策倒没有，比方说吧，我曾经告诉过他，挑选20000精兵偷袭许都，是丞相你首尾难顾。”啊！曹操一听这句话，唰，吓了一身冷汗呢。子远，你可太厉害了，你怎么给袁绍出这主意？他要按着你这主意去做，那我曹操不完了吗？那个，子远，那他没听，嗨，听我还能上这儿来吗？不单他没听我的计策，还险险把我给抓起来，所以逼得我走投无路，这才前来投奔丞相。哎呀，子远，你来得好啊，可但不知子远又以何计叫我可破本初呢？你教过我一条计策吧，怎么把袁绍灭了？许攸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：“丞相莫急，许攸有一计，不出3日可使袁绍死无葬身之地。”